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这个五十，既然讲完了，就该五十一。我们这个是按照我这个是微信的格式，就是我们把这个信啊，有的时候做了一些加工，为什么呢？有一些简短的就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拿的就没有放上来。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说，就是挑出来的。这个应该还是那一位师兄，那一位师兄他跟那个老人的他互动的比较多，这个信的交流啊比较多，说的是高考的事儿。他当年轻，这个谈到了高考，大家在聊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的上来讨论，我们是借这个学习老人的书信集，解决大家在修新中心或者是没有修新中心对新中心的认识上的有什么问题和疑惑，就是借这个东西来弄这个，所以大家不一定非要紧密的围绕这个啊。先看五十一个，就是说把五十一跟五十二合起来吧。他问的就是说高考就进了，考试嘛，这种考试的话就很紧张。这个考试呢，尤其是高考，那高考那是特别紧张，这就是有事儿来了，来了事儿了，来了事儿来了怎么办啊？高考期近，想考时之心，其不慌慌哉？如果定心应之，又恐误考，不能够复户，心临恩师教诲，这就是说，这个是因为这个高考的这个事儿，就是说，对对对，应该是我们不说具体的人名。这个不管是谁，他都是前辈，他跟老人的通话能够用来给我们后人做经验做教训都是非常好，所以都是功德无量。我们这里就不透露具体的这个人名，应该是不透露，我想前面讲的可能也没透露，没透露，就是看看他这个跟咱们主要是以学习老人的为主嘛。他的信比较多，这个师兄的信比较多，他年轻，思维也很活跃，有点禅宗根系，思维也很活跃，很跳跃，所以说他的信整理的时候不太好整理。这个我这个是根据蔡小鹏整理的，这个就是挑了一些重点。高考既近，想考之时，其不慌慌哉？老人的批语是平时准备充足，又何妨之有？其实这句话我理解的就是说，不管是准备充足不充足，你尽力了，你尽力了就行了，你尽力了又怕什么呢？只要你尽力又怕什么呢？这就是说来了事儿，来了事儿你管他的，你尽力就行了，怕什么怕呀？就是这个意思。那人家高考这个事儿是很大的事儿，其实咱们平时也有各自各样的事儿。那你来了，你尽力了就行了，你尽力了，你觉得你这个没有，不会觉得有惭愧呀、什么什么的，问心无愧，这就够了啊，这就够了。这就是说尽力，尽力了之后就可以随缘啊，随缘尽力。就是这个，然后是如果呢，就是他那个来信的师兄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很用心的去应呢，又恐误考，不能复户，亲临恩师教诲，就是说又怕这个耽误了考试，到时候不能够这个复户，就是说如果是就是自己啊还是不知道，他说这个定心应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能是说的自己以定心应之可能会耽误考试，用学佛的心又怕耽误考试，他不知道是全力以赴好还是不好。耽误考试呢，为了什么？耽误考试就不能够考到上海了，不能考到上海就没有办法亲近元婴老人啊，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老人跟他说，一切随缘任运，不背包袱则安然自在。你不背个包袱，你就是考试，其实高考考不好又怎么样啊？他还有后来呢，还有后来还有很多很多变化呢，这个你错过了，还有下一个都有，都不一定哪个好呢。这俗语说的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但是我们就是一定不能够让那个马失去，就这事儿算是把咱们给难住了。其实这本来没啥的，然后老人又批了，这前面说的是不要让他背包袱，后面说的是这个要他害怕的是什么？害怕的不能够亲自的就是跟老人在一块儿。然后老人说了，无边刹海自他不隔于毫端，吾与汝时时在一起，如隐形相似，你还知吗？叹号问号，哎呦，这咋讲啊？我到这个地方没法讲，我觉得不想想了之后的话 可以，对对对，是是是，讲了之后觉得对老人这都有损。看看第五十一个大家有什么？
大家有什么？
看五十二个吧，就多看看，咱们是借这个机会啊，看看老人的，就是跟老人面对面在谈一样，就是这个，看看第五十二吧。这个真的是很好，就是总是到老人这儿没法讲，不知道该讲什么。老人的东西在学习啊，这些学的东西也是没什么发挥的余地。五十二，灵明佛性，莫向外求。因忽略心之当体而逐外物发起之烦恼，而我不能破止，当念此事必当成佛，应时现一现实应现原本觉性，愿施棒喝促我蒙醒。这是一个，就是说通过这个高考的事呢，就发现自己是有烦恼，烦恼来了自己还不能破，所以说向老师求助，希望老师去这个助他，助帮助他消灭这种不安，消灭这种烦恼，而不是说让老师加持他，让他把高考考得好。你看看，所以老人喜欢也是就是说也是那个什么的，也是有情可原的。就是说我们碰见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态，人家的心去的事是一种什么心态，人家是因为高考这件事引起来的烦恼自己不能破，所以让师父加持我们的烦，就是说这个事能不能更好一点，让老师加持，让这高考成绩更好点吧，都是这样的。老人的批语，只需悟此灵知之心即本来面目，时时严密保护，不令浊净污染。就是说这个事儿来不来跟你是没有关系，污染不污染跟你也没有关系，就这样，就是别搭理事儿。严密保护的另外一种的意思，言外之意就是你别搭理。你别搭理那些，这就是时时严密保护。那外界的事儿再来，你的心再动，你也别搭理，也别在意，一直这样，坚持这样，这就是不令浊净污染，时机从纯熟，自地从底脱落，圆觉大智，朗然现前，六通齐发矣。这就是说的做这个功夫，做这个功夫是按老人的说是严密的保护啊，严密的保护。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更愿意说的就是说，你就是不着，你怎么来你就不着，你就实时的在这严密的去不着它。当念此时必当成佛，信现实应现原本觉性，愿施棒喝促我蒙醒。元音老人批语，你的原本觉性实时在你的六根门头放光，就即便是你睡觉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的隐蔽啊。过去你向外求取没有，只是说过去啊你总是向外求向外求，现在也在向外求呢，向老人求，不知道回光自见呢。注意什么呀？注意要以空为喜，不要认这个色身，以灵知为心，不要认妄念，认空认灵知，不要认色身，不要认妄念。什么叫认空啊？就是别理他，别执着。什么是灵知为心勿认妄念呢？就是说别随着那些念头转，时时如斯觉察，一旦水到渠成，即归家稳坐。这都是说咱们平时做功夫的，这多看看挺好的。以空为体，莫认色身，就时时的做这个空的功夫，时时的提醒自己，别认相，别认境，别认境界，别认相，别认妄念。你有个认，那都是妄念，就是这就叫以灵知为心。这一段的话是从高考引到了什么，平时怎么做功夫，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功夫，就是引到了这儿。怎么做功夫才能够圆觉大智朗然现前呢？才能归家稳坐呢？就是这么做功夫。就是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再等等，大家也可以讨论，然后有其他的一些修行中的问题也可以在这提出来，顺便解决。这个元音老人的书信集我认为是很适合就是修心密的人去看的，但是呢这个书信集的它就是什么样的该放什么样不该放有很多啰嗦，你要从里头摘东西看起来有点费劲儿。它不像元音老人的问答那样是摘好的，这个是看起来有点费劲儿。它毕竟是有问有答有批语型的。好，我们等半分钟。睡觉的时候就是睡觉休息啊，睡觉的时候为什么要清明呢？清明就不是睡觉了呀，醒着的时候才叫清明啊，睡觉就是应该是睡过去啊，睡觉就是睡觉，你不能睡觉的时候再掂量昏沉和清明，不是这样的。陈学昭是修 经历了没有？是不是还没有修啊？
嗯。
饥来吃饭困难眠，有这句话你听说过没有啊？饥来吃饭困难眠，那你说说他那个困难眠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是修心力的话，应该这么说，你就是打心中心坐的时候，昏沉也要坚持。他是被那个清明所瞒，误认为有一个清明的景才是主人公。或者你是这么觉得，可能是觉得睡觉的时候功夫用不上去，就做梦了，就昏了，没有就是白天的时候能做得了主，晚上的时候做不了主了。来完了，不是来晚了，你放心，不存在晚的事儿。你就是晚上睡觉了，你能够不昏沉，那你在睡着没有做梦那个时候的时候，刚睡着没有做梦那个时候的话，你是清明昏沉呢，你怎么做主啊？那个时候你怎么做主啊？你现在修行了，就走了一条光明大道了，你别总是那么悲观。你不修习好了，你白天怎么用功夫啊？用不上功夫。你要是修心力，你要么就是说你就别管了，晚上该睡觉睡觉，这事儿就过去；要么你就参那个老人的那个高峰那个公案，就是说无梦无想是主人公何在呀？对，实际上修了心力，睡觉可能睡得更死，这很正常，这有什么呀？这很正常啊。无梦无想是主人公在什么处参不透，你睡觉的时候就参这个，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参一参。有人说心中心它不是参禅的，这不是让你参禅，你就每天睡觉的时候你起个念，问问自己，问完了自己再睡。老人不是经常说回光返照吗？回光一见吗？你这就是见一见，睡觉踏实了，就是睡得着了，吃嘛嘛香了。陈学昭可能是在前面，应该是在前面300座吧，刚修吧，应该是。你想着还想是睡着的时候做主，想的太多了，要不然就是白天，把白天做主这个啊，对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你考虑的目标太远大了，刚开始先坚持百座。不要那个没有要求，咱们心中心没有要求你那个清明，没有这么要求你。先把百座坚持完了，然后咱们再讨论这个。到时候你要是没有空上来，或者我没有空上来的时候，你注意，你看老人的《禅海微澜》的第一篇，高峰主人公在什么处？看那篇文章，百座以后你看看啊。那里面老人介绍了，就是说三种用功方式。第一个，我们要不随念转，不随境迁，这个时候要在白天时时刻刻做功夫。做功夫做到什么程度？到晚上睡着了，你在做梦的时候，这个功夫也在做。这个功夫有好有坏就不好说了，但是就这样就行了吗？佛法就是这样吗？不对，佛法的最关键的地方是在你睡着了还没有做梦，这个时候你怎么用功夫？你这一点的功夫你用到了，那行也不怕，睡也不怕。这个功夫你用不到，别的那都是前行。第53个，只为亲切甚，转令见得迟。这是起的题目，这是起的题目啊，这个不算。现在呢，就是他发现现在自己的心很乱。这个就说了，现在心乱不堪，成觉末世之危灾，施几番辛苦，告知心性所在，然终不能弃会，于法不能误入，则退失忘却佛法之缘，宛然在矣。哎呀，现在都是这样，你左告右告，左烘托右烘托的，来回的在他跟前显示什么的，都不能弃会，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儿。所以说心力这个迁坐的实修是必然的，怎么可能就这么气会？就是气会了一下子转一扭头也就不行了。是现在心乱不堪，心乱不堪就是从高考这里就发觉到了自己的心乱，发现人人都是这样。然后老人的批语是：殷勤学子正是这个努力用功读书的时候，为什么心乱不堪呢？只要无所追求，中心放教空荡荡的，意闲闲淡淡的，妄念一起就看见他，不跟着他跑，即无乱矣。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放教空荡荡的，意闲闲淡淡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看得紧的是一种什么？妄念一起就看见他，不跟着他跑，即无乱。一起来，哎，别搭理他，就是一直做遣除的功夫，一直别搭理这个妄念，一直别随着他跑，就是这个。这两个合起来是一个，但是说的角度各有不同。从心力上来说的话，一般的打坐的说前面的最多，放教空荡荡的，中心放教空荡荡的，意闲闲淡淡的。尤其是百座内的，如果陈学昭是百座内的，就立这个无所追求，那个心空荡荡，意闲闲淡淡的，这就是百座内的关照。 但是总是这样容易轻忽啊，容易不察觉啊，所以后面再加一个，这个就是以后的了，以后的做功德。百作内先这样，先这样，也少看。师几番辛苦告知心性所在，然终不能细会。老人批语，只因亲切甚，转令见得迟。就说告诉一个所在，就已经痛失所在了，没办法。只因亲切甚，太亲切了，所以说不能细会。只因亲切甚，转令见得迟。这句话是最经典的话，古语，这个不是老人创造的，是古禅师就这么说。只因亲切甚，太亲切了，太亲切了，转令见得迟。这老人经常说，在说的能说的，在听的，看屏幕的，这个本来就试过了，你还要再说，就是再往外再说，说出来的都走样了，都变形了，太亲切了，举手投足没离开过，再没别的了。于法不能误入，则忘则退失忘却佛法之源。这个担心啊，这个人啊，他担心，他觉得自己他的佛性的这个是很高，很好，很珍贵，然后觉得自己呢这个生了退转的心了、啊，很有点懊悔，有点懊悔。老人就说了，老人马上就说了，纵然一时不悟，也不会退失，因为他是不动不摇、不生不灭的。哎，就是说不悟的时候，这个也还在，也一直是在的。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学人的心态，有的时候悲，有的时候抗的时候，就是哎呀，这个就抓着没完没了，这已经到这儿了，没事了。老人就会说，真的是吗？但是悲的时候也要那个呀，就是觉得这自己远了，没希望了，什么什么的。你要知道，什么有希望没希望都不相干，因为这个佛性这是不灭的，不生不灭，不动不摇的。这是老人对这三段说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这都是老人说的，这些东西就是修行所需要的，你就没事多看看就挺好的。而且呢，老人这些批语啊什么的，就是很直接人的，就是说看起来的话、更亲切，我觉得更实惠，不是那种讲课型的，讲课型是普罗大众，有的没有修，这个是针对那些就是有事人的心态的，就是解决他的烦恼疑惑的。仔细的粘起来啊，老人的这个书信很有味道，很有味道。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几座镇相随，与墨同居止，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子，欲知佛去处，只这雨声时。我没说话，看着你们两个掐架呢，我做吃瓜群众。其实那个话也没在钟师兄的心外，或者钟师兄，你让蔡师兄自己道一个，让他来说、试试，他说啥你只管给他棒就行了。上来说，清净顿消融，方明色于空啊，这个是老人的这个。然我知法难遇，况举力衰微，岂可不假传承之力哉？故请之。未到一丝不挂，亦难免随他转。见佛法多提倡顺势，曾有弘法之意，然亦有弘非法之意。吾有金刚智慧，得至一丝不可得，不可舍。何谈顺势度生？说的是真对，很有气概，很有气概。有心要做，但是有心的力量不够，也知道自己没有到不可舍、不可舍、不可得，怎么谈顺势度生？不到这一点，怎么谈顺势度生啊？这个方向绝对正确，你不到这一点，你谈顺势度生，你就敲敲边鼓、护护法，根本就谈不上顺势度生。元音老人批语：你还是青少年，已经力衰了吗？你这小孩小毛头子还力衰，比力衰微什么的，心太大了，所以他会觉得自己的力衰。其实他的心要不那么大，老了也无所谓，老了那是的也没什么关系，老了少做事就完了。这心大，所以就力不从心。师兄好，师兄好。他们讲楞伽的邀请你讲呢，就是你的普通话不知道怎么样，我推荐让齐师兄讲，齐师兄把楞伽那个书都看完了。你还是青少年，已经力衰了吗？你太悲观了，赶快振作起来。就是青少年还是要读书，还是要读书。为什么呢？现在的这个社会，它有普遍的一个，就像以前都是四书五经，现在呢普遍的都是要懂点科学，要懂点这个，所以说都要读书，都要读书，要努力读书，要努力读书。暇时打坐修法，蓄养精力，增加读书的悟性。这就是打坐修法的，这是蓄精力，这是积聚，厚积薄发嘛，积聚。然后毕业以后呢，再专门修法，为时不晚。就是先把这个读书读好，然后呢，以后的话，再修法，为时不晚。你如果现在一定要灌顶，可以什么时候？假齐老师之手为你摇冠， 农历四月初八，还跟他约啊，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佛诞佛诞，这是老人这是说的，就是说很多的小孩什么的，他都想修什么的，当然也好，一般的来说的话都是要情志，就是说情志你这个比较完善了，情志比较成熟了，所以说先读书啊，先读书这一种，把这学业什么的这正好，再修也来得及，普通话太差。未到一丝不挂这个老人的批语是至诚可嘉，但是也不要急，只要不懈的和自己执着的习气奋斗下去，终有雪融金融雪化望尽心通之时，只怕志不坚，见异思迁，则将殆矣，心境顿消融，方明色于空，日时本来念，青山白云容。这是老人的这句话里面是有鼓励有勉励，有紧有松，有紧有松，不要急，你看他这个人很急很急，老人说不要急，一直斗，所以说你这个成道不成道啊，你修了千座不成道也没事，只要你有这个心，只要你的心没有在其他上，都会一样的，都还会有这样。你假如说你千座你是稀稀拉拉修的，就是三心二意的修的，你自己觉得怎么怎么样的，怎么怎么样的，到底只要你的心在道上，总有一天你会弃悟。这个时候就是千座是打一个这样的基础，它的意义在无量，在就是在不在这一世，在无量世，有这个基础就是都不愁，有这个基础都不愁。还有一个不愁，本来就是明心见性的体现，明心见性了以后，并没有什么，并不是没有习气，有习气也不愁，你尽力去做这就行了，没什么的。因为这本来就是空，只要你尽力就行了，没事儿了。所以说不懈的和自己的习气执着的习气斗争中，本来都不存在对错，就是犯了，只要你肯改肯做就行。终于，这就是终有冰融雪化望尽心通之时。什么叫冰融雪化望尽心通？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通，就是在这儿，这地方就是没有一法可得，丝毫的不可舍。怕就是怕什么？你的心智就是转移了，转到其他地方，转到名啊，转到利啊，转到了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别人的称赞赞扬，转到了这儿，转到了利啊，转到了等等等等这些，转到了害怕这个担这个，求取这个求取那个上，转到了世间上，简而言之转到了世间上。这就没办法了，这就划过去了。你就是就哪怕是你修行的，你的心思在这上，这也会划过。见过，他心思不在这上，他不知道这个是最可贵的，划过去了，太可惜了。只怕志不坚，志不心志不坚，见异思迁，则将殆矣。把心，就是说这是这一句。然后后面老人又说了，这个是究竟矣，心境顿消融，心和境顿消融，心就是指的是自己的想法，实际上这就叫心，境是一切的外境，自己的想法和一切的外境，自己的想法包括什么？包括境，包括染。包括凡，包括圣，包括对，包括错，我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这样做，等等等等等等，51个心所，这都是心。心境顿消融，就是说没有这个你能对治的，也没有可对治的，这就叫心境顿消融。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睡着的时候昏沉啊，睡着的时候昏沉的是境，你觉得昏沉的是你的心，心境顿消融，方明色于空。这是对刚才那个湖北那个师兄说的，不是在那个昏沉不昏沉上。昏沉不昏沉顿消融，方明色于空，日时本来念，青山白云中。日时本来念，青山白云中，按照睡觉不睡觉说，时到了本来念，就尽管抱头大睡。有一个公案不是说了吗，有两个人，一个人是敬这个法华经，日夜不睡觉，还有另外一个是既来吃饭困来眠，该睡觉在禅堂也敢倒头睡，他们两个到底哪个是修行人呢？反正啊，就是读着老人这些东西就是挺乐的。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哎呀，大家的性子啊，都是急性子，不是你的性子急。咱们不是急性子，咱们学心中心干啥？咱慢慢学嘛，每天念一佛号啥的，这都是急性子嘛。就是一看自己就差得太远，想成佛的心又想得太强烈，所以来修的心中心呢。3年成就，这都不是急人修这个干什么呀？但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为什么心中心这个缘分越来越好，这法越来越红啊？末世众生都是这个心态，别说是咱们，比末世众生都是这样，这叫末世众生吃圣，如火如荼，末法时代如火如荼，末世众生的心态就是五蕴吃圣，这个在咱们的那个佛心经那里面都说了，都是五蕴吃圣，就是说急，很急，想干，然后又想要那个快干。这都是这样的，五阴炽盛急，所以快成佛，但是会翻种子，磨着磨着就不急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事儿。 你急着你就来上新中心，上新中心就说哎呀原来是急性子，我也急性子，有时候我提醒自己别这么急，发现了就提醒自己了。上老师们呢要不干什么，轮到上阵时阵成，这就是急，就是你这个急，那个佛法比你更急，佛法比你更急，更眼疾手快，急人有急人的修法，慢人有慢人的修法。你比如说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哎我先成佛啊，我先成佛我来度生，你看看急不急啊。我们现在就是本身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所以这是特点呢、啊、有什么不对呀、啊、还有一个慢的弥勒佛，哎我就不急我就不急，大家说你看你都不精进，哎弥勒佛那就是不急也该是他。还有另外一个那最不急的，还有一个没实现成佛的地藏王菩萨，我都不成佛，等你都成了我再成，我最后一个。然后这个人又说了，自接触佛法已经有两年了，千秋功业成非一日可成，就是佛法这个事儿啊，这是法身慧命生生世世的事儿，不是一日可成的。顺目反观呢，则可超无量生死，几乎于子无知，生死情障是则不能了悟，佛性昭然，人人皆可慧之，又有成佛之分。自觉现委屈心，不觉日重，这就是他的感慨，他感慨多。就是有时候这个道理他知道，一到事上又不行，一到事上又不行，道理还是知道的。自觉现为取心，不觉日重，究爱也，师保重，我本除学习佛法，少谈他事，既见师一副平常心，方知之焉。年轻人呐、啊，年轻人在这个叽里拐弯，人学佛入道入得快，但是年轻人他不太珍惜，各有各的好。老年人他看见了世间冷暖，那叽里拐弯的东西他懂一点儿，他可能也会一点，这都是人情啊，要顺势啊，但是他却更知道佛法的珍贵，各有各的好。自始住佛法凡二载矣，这个就是主播好漂亮，没有，我们没有视频，没开视频。一切无助即归家稳坐矣，这是五条啊。老人的批他说的是这个佛性昭然，人人皆可领导人批，人人本皆是佛，由于只取外境而迷惘，今只回光一瞥，一切无助则归家稳坐矣。就你要多记这句话，一切无助则归家稳坐。有的人就是说老人说法太高，总是说不入定怎么能见性，拿着这句话就一直的掰掰掰掰掰，就不那个了。归家稳坐矣，老人说话很活泼的，不是那么死，光说那一句，他只看到那个死的东西，给自己设了那么高的门槛，没看到老人这些话怎么说。老人说一切无助就归家稳坐了，多简单啊，简单的都不能再简单了。心中放掉空荡荡的思，这就是五十六页，就是说觉得是这个人可对，就是怕他遇到的事儿走。如果是这样的心，就是这样的世界观是非常可以赞叹的。有点卡了哈，有点卡了，退出来。现在呢，退出来吧，退出来再来一次。微微微微，只能先这样吧，不管卡不卡了。自觉现委屈心，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爱也是保重，就是我呢本来是除了学佛法我根本就不谈其他的事儿。其实其他的事儿哪个不是佛法呀，既见师一副平常心方知矣，就是见到师父就是平常心，他就没有那么绷着了，绷着的心啊松懈了。老人批的是法即佛法，以佛是活泼活佛，妙用无边的，不是死而不动的，做一切事不做事想，心中放掉空荡荡的，似真何者矣。这个理是这个理，但是大家可以假想一下，见到老人那个样，老人就是那样平平常常的，平平淡淡的，很亲切的，就是那样的，很随和很亲切，就是那样的呀。一看老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人家说哎老人也也会搭点茶的。再看看老人说的，是法即是活法，佛法以佛是活佛，妙用无边的，哪个施法里头它都蕴藏着，就这么说吧，佛法是世间法的最就是洞彻了一切的世间的真相，是妙用无边的，不是死而不动的，做一切事儿不做做事想，心中放掉空荡荡的，做事并不在于做事成功，比如说弘法吧，并不在于弘多少的，弘了多少，谁学了多少，心中心的什么的，或者是你说法怎么怎么样，不是这些，而是说你正红着根本就没有红，这个是最关键。这个就是到这儿推到一切其他的事儿，工作是正没有工作，生活是正没有生活，打坐是正没有打坐，哎，这就是跟佛法相合了。心中放掉，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有什么事儿不能做呢？你该做什么尽管去做。心中放掉空荡荡的，老人说放掉空荡荡的，说了好几遍啊。 这都是给咱新中心的听的，四则四真何者矣，是法即佛法，以佛是活佛，妙用无边的，不是死而不动的，做一切事不做做事想，心中放掉空荡荡的，四真何者矣。但是是真的是这样的吗？你要是去的话，你也要经过很多考验的，你这么做那么做，人家说你这个说你那个，或者显得你怎么怎么，这时候你也要经过很多考验的，是不是真的这样啊？其实你只要一直这么空荡荡的，能够经受得住考验，那就是真的是，那就是是这个见地是真的是站稳了。就是佛法的道理它至简它又至深，你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等一会儿然后下一个。那个来信继续说了，知者护乎心，肉身是电光泡影，不要保护它。他觉得这个人就是落一边，落在佛法这一边，然后去掉了世法，他是落一边，很明显的是落一边，是落一边。祝慧光常照，圆寂老人给他的批语是，这应该是一大封信，前面的从至少是从51开始吧，这是一大封信，这是最后的结束啊，最后的结束。老人的批的是肉身，哎呀，老人这确实是很耐心啊，相当耐心，一句话一句话的给他批，肉身也需妥为保护，以未证果实，需借假以修真也，如航海未抵彼岸，不可离船，所以现在也需要护惜肉身，止不住执着而已。有病的该去看病啊，没说的让你不去看，有病的该去看，看病了也别执着，一定怎么样，一定那样，也别执着，这就行了。祝慧光常照，圆寂老人的批语。你现在老人告诉他了，你看你这种情况啊，综合你的病症来看，我给你开一副这样的药吧。什么药呢？老人告诉他，你现在最适合做观心的功夫。观心怎么观呢？念头来了就不搭理他，就看着，你看着这个念头就化去了，再来再看，用功日久就会觉得妄念不留，心地空净，寂照同时，灵光独耀了。我们做功夫，很多人没有老人这么细致，但是说你有一个东西你可以来，就是你的不安，你的烦恼，你拿它没辙，你就尽管看着它，你看着看着它，一会儿它就没了，它终究它就会没，今天没有它明天会没，不信你就看着它，你就一直看着它。我说过了，说过了。还有一个平时工作中怎么观啊，李静你就念六字大明咒就行了，我看你就念六字大明咒，要是说关心啊，这些对你来说的话，怕力度不够，力度不够。其实你现在应该比以前应该还是有很大进步的，就是即便是修六字大明咒也是有进步的，你把这个进步加深，你至于你用什么方法你自己慢慢体会，比如说你认为打坐可以加深，那你就多打坐嘛。但初用功时容易忘却，刚开始用功的时候不熟悉容易忘却，要提高警惕。最忙的时候，这个就是老人教的是一种作意，你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妄念妄觉，那个妄念还有那种邪知见呢，那还太多，这个时候的话怎么用功，这时候的话用功的话就是可以做个意，做个意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有为的关照，有为的关照，最后的关照是本来是佛关什么照，但是刚开始可以有为，这个有为你看老人说的已经说的告诉咱们很明确了，你看你刚开始的时候容易忘嘛，那你就提高警惕，每天最忙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忙不忙一天，你要做功夫，做一天做个几十次怎么样，每一次做一分钟，就是看着它啊，就是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要专心工作？工作的时候是要专心工作。工作的时候你能专心工作不？不能专心工作，提醒自己专心工作，这就是关照。你具体的工作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拿出来问问。哎呀，这个多了，一个一个来。哎，也可以。58跟59。上海偌大之地，拥千万之众，哎呦，到现在也是，几乎执顶者为师等寥寥几人。师说法能切中众生执着生死根源，但小根必不堪也。助居士问法，却未抓住根本，只在智末上有所求。心法弟子反纷扰如是，师慈悲开示一两个小时而不厌其烦，弟子敬佩之。你看这个人感慨很多，这一句老人说的可是很那个呀，很简单啊，老人只批了一句话，不重九学不轻初学，心法弟子岂可忽之哉。别以为是修了新中心多长时间，打了多少坐， 过了多少年啥啥啥的，还有就是刚开始学的，没这个新中心不这个，别拿这个来论，不拿这个来论，新中心的这个论的这个规矩就是这，不要论这个，大家都是初学，要说，男儿自己这个是，然后后面的是修新中心法，他修新中心法应该是第二轮第四印第三座，心啊仍然外持，观心法，因出离之心，观心法。因出离之心不痛切，时时忘失。哎呀，这个时候他能够发现时时忘失，这已经很好了。以前的时候还不注意失，那个不忘失呢，不这个忘失呢，把人给他批语，就是说这个是学佛的第二个难事啊，因为多生多劫外逐惯了，一下子让他吸下来不追逐很难。一下子让他吸下来不追逐有两种方式，怎么样能够让他吸下来不追逐啊？第一个就是顿见一切本来空。你这地方知见正啊，慢慢慢慢它早晚会吸，你别急着吸，它早晚会吸，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这理上你知道它，你要经常做这个功夫啊，你经常的提醒自己，哎呀别追逐了别追逐了，你紧着提醒自己啊，紧着提醒自己提醒自己，这就会哎有一天就会知道，哎呀原来真的是本来是空的。这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一个是彻证本来，一个是彻证本来它就不存在了，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坐着坐着，这样的话就容易和道合辙。我们为什么说不随念转不随境迁，就是因为念和境就是心境本来空，所以就让你往这个方向去做，就是说我们不是佛，我们学着做呀。
嗯，
不要小看刘子宁。你是小看新中心呢、啊、还是怎么样啊，就是说你没小看新中心吧。这个人说的是这个心境的这个事儿的话，老人就说学佛的第二个难事，因为多生力劫追逐外境惯了，一下子让他吸下来不足，不追逐外境很难的，只有慢慢的和他斗方有成功之望。你明灯战需要你时时和他斗争也，关心时时忘失，此修行人的聪明，经常忘经常忘，只要多练即熟能生巧了。这个多练，一个是多练，还有一个只要你的心在道上，你的心是在道上没在其他上也不难，无本下根，多提醒自己在修行上，这就是不忘失。无本下根，为师纯纯教诲，使我不敢自甘低劣，父子成佛者，大丈夫事业也，大丈夫事业也，自当立长久之志。他就是很高远很高远。老人的批语就是，是的，男儿自有冲天志，不与草木同腐朽。何况你非下根，男儿自有冲天志，就是不入，就是不随众流，不随众流就是不与草木同腐朽。一般的人实际上他也是腐朽，该吃吃该喝喝过一辈子，这都是腐朽的表现。五失言五之过在贪素成灾，上元音老人听，欲速则不达，戒之再造，欲速则不达，戒之再造。不要轻慢初学，我们都是轻慢初，我们也是初学呀、啊、你也别轻慢我们，我们也不轻慢你，莫最后了手都是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没有的话我们再下一个啊。处世间时时有出世间趣味，反观五其如是乎，自重自重。复某某先生唱小乘法，揣其本意在他世修行以度空谈之咎，所谓对世人浮华习气之机而说法，然亦可然之，不必执大小乘名相，师每日繁忙亦对我讲之，也讲以之为宴，镜花雪月诚不必有宴，亦不必无宴。哎呦啊，这个啰嗦劲儿啊，你看看。是在世间的话有出世的趣味，是不是这样啊？他就是说提醒自己，应该在世间的时候就要这么出世间，这是往出世间的方向走，这个出世间的心很强烈。老人批的是世出世间都是五心显现，说什么是世间，说什么出世间呢？这个在楞伽经里面就是分的是三类，楞伽经的分类方法就是世间、出世间和出世间上上。老人说的这就属于出世间上上，也就是究竟义。大乘了义就是这个意思，大乘了义就是世间出世间都是无心显现，说什么世间和出世间呢？只要一切无助，随缘放旷，任运逍遥可也。太文绉绉了，酸溜溜的。还有一个说的是他是说的是提倡的是实修，老人说也是，这个就没什么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镜花水月诚不必有厌，也不必无厌，这说了等于没说， 诚无喜宴，亦无无喜宴。哎，老人说得好，没有喜宴，也没有没有喜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也是用了两个无。没有无明，也没有没有无明。诚无喜宴，亦无无喜宴。当然是没有喜宴，但是也不存在一个没有喜宴。不就是不爱不恨，敢爱敢恨，这两个是一个。敢爱敢恨就是不爱不恨，不爱不恨就是敢爱敢恨，这不就行了？老人是真心流露，不要说真情流露，老人是真心流露吧，不是性情中人，是真人，应该说是真人。我觉得我比较觉得是性情中人，那是浊，那是随性。但是解脱道的味道就是有这种味道，就是好像是很爽很爽快很洒脱这种味道。我修法久不相应，蒙宋志明师兄指示坐上一心持咒，此言虽闻之已久，然自方有体会，可知行之难也。就是说这个虽然听说了这个，但是还是觉得就是说不好，就是说没有相应。就是现在呢说让一心持咒的话，现在才有体会，所以说就是知道啊，这个坐上一心持咒很难，所以希望这个老人呢于修法之要更为详细开示，畅快痛快淋漓。这还有个前提呢，人家修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说修法就修法，你再怎么样都拦不住我修法。他是经过这样的，不得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人家修法的时候也是很淋漓的，很畅快的，坚忍不拔的修下去，才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你知道他的洒脱背后说那个付出了多少的不洒脱吗？无论如何都要上座，一天都不可以落下来的。坐在那儿不能动，那说起来都是不洒脱的事儿。这是说的是应该是让老人指示这个一心持咒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一心持咒。元音老人批语：六祖云，三要应开诸点宅，未容你意主缤纷。对，三玄三要讲过，其他楞严要解里也讲过。元音老人批语：六祖云，道属物，不在修，更不在做，只知五人寻常日用，不管读书言笑。这个是清什么呀？这个老人说过，这个字老忘。什么吊臂皆是真心妙用，既不执着也不偏废，是清海吊臂。皆真心妙用，既不执着也不偏废，只时时无住，过而不留，即是大道。你看，时时无住，过而不留，老人说了好多遍呀。古德记云：随缘时得性，无喜亦无忧，即叫五人在日常动用中，知是真心在起妙用，唯此一真事实，其余皆幻化不可得，而随缘度日，无所取舍，不做喜忧见也。学佛悟道，即在做人，做得潇洒，生活的自在逍遥，得真实受用，不再发神通，得玄妙。临济祖师云：三要应开诸点窄，未容你意主缤纷。三要即是身口意三要，一即五人日常生活，在此日常生活中亦无执着取舍，即诸点，就是说不要有执着取舍，这就是诸点。诸点是什么呀？真心计划窄为宽广，到那时不求神通，则神通自来矣。这就是真心嘛，真心的刚开始你的心量很小，把它打开了，这就是诸点。三要应开诸点窄，望你身体会之。这是老人的这个批语。道属物，不再修，就是说的是这个东西没离开过，你只要无住，只要过而不留就行了，过而不留就行了，其余的都是幻化不可得。随缘度日，随缘度日，这可是就多了。你有穷的度的方法，有那个富的度日方法，有闲的度日方法，有那个都可以，只要你不取舍就行了。不是说你那个那穷的就对，不是说你闲的就对，关键是你不取舍，不取舍，不做喜忧之见也，不去就是说为结果去担忧或者是欢喜。学佛悟道就是在于做人做的潇洒，生活的逍遥自在，得真实受用，并不再发神通，得神妙。然后老人又补充了这个，就是三要应开诸点窄，未容你意主缤纷。这句话的意思啊，三要应开诸点窄，其实老人在讲解里面就是说的是诸点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刚开始见到的时候，刚开始见到的时候，这个根本这个地方上还很小，还没有起那么大的用， 但是呢，从这个地方虽然是很小，但是这个地方可以开出来无量的妙义，可以开出来无量的妙用，这就叫三要印开诸点展。老人说的三要印解释的是身口意，身口意三种，未容你意，未容你意主宾分，还没等说呢，还没等你想呢，主和宾已经分了，主和宾已经分了，就是分明的很，分明的很，就是说的增本和妙用。三要就是三口意三要，就是生活中啊，生活中不要执着取舍，这就是诸点开了，望你深深的体会它呀。腿疼是假象吗？是假象啊，腿疼咋不是假象呢？别练腿子，别练腿子，别练腿子，换腿，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那个也是假象，不换最好。疼了那你就换换，别耽误你，你这耽误你念咒。真实的感受也是假象啊，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就是这种认为感受很真实，就这个东西就把你啊束缚到自己的身体中出不来了。看看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里说的就是三要印开诸点展，为为主缤纷。你说了一个这个，看似老人没有顺他的问题开始，哎，你这个观察的很有道理，是啊是啊，表示啊，老人告诉他的还是这个，还是就是给他持烘托的是这个究竟意，还是烘托的是究竟意，坐上的持咒的这个这么持那么持，只要你一心的持，只要你老是持就行了，没有什么什么具体的这个技术啊细节啊在这抠来抠去，还是在关键这个地方上，老人没有顺他的问题开始，是的是的，我也觉得是。老人给他开示的是究竟义，究竟义这如何观时间空间都是假象，这个东西，哎呀，这个不是观，应该说时间空间本来就是假，本来就是假象。那你要是接受这种说法的话，那你就多提醒自己这是假象，这就行了。多提醒自己，空间的话，这个空间它是一个处所的，时间它是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空间它是一个处所，处所的话，归根到底的话，还是说你有对可立，有一个有，然后就有一个没有，这样这空间相就出来。时间相也同一个道理，时间相同一个道理。有一个有就有一个没有，有一个空就有一个塞，塞就是堵塞的塞，堵塞的塞，有一个空就有一个色，空间就是买的。这你就应该知道，这空也好，色也好，实也好，虚也好，有也好，无也好，当然空间是假的，时间的也一样是假的。修行啊，就是把你的真实的感受给你冲击掉，冲击掉，冲击的很明，很强烈，很强烈的那个时候，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那个也很真实啊，真实的虚空确实粉碎了，大地确实平沉了，想不明白，呀，这个事儿你这让我做这个推理什么的，这不是我的长项。时间像空间像是假象，这个事儿的话，在科学上也是认同的。在科学上也是认同的，不是经常现在流行穿越吗？为什么有穿越？就是科学上实际上已经松动了，科学上认为的也没那么固定啊。这个可能是要需要具体的说一说，要不然你上麦说一说，聊一聊也行。这其实不是我的长项，你要不要上麦说？从佛法上来说的话，其实时间空间是假象，身心世界都是假象，身心世界都是假象，那时间空间当然也是假象啊。我也觉得是。就是你拿那个时间相，你那个就不是爱因斯坦不是有个相对论吗？你拿着这个时间相的衡量的时候，你是有一个参照物的，你这个参照物的这个固定点对不对啊？这就是涉及到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哎，对对对对对，这一块齐老师是长项。时间空间最假处就是无法再一次回到原来的空间时间，有道理有道理，对呀、啊，它都一直在变化的，一直在变化的，到。见性方能根除，方能根除淫习。我现二种习气较盛，一者淫习，二者怖畏与虚伪交杂之心，害怕，还有就是虚伪伪装这样交杂之心。老人批，看看老人怎么开示的啊？欲界的众生都以淫欲而正性命，没有这个淫欲你生不出来呀、啊。所以说淫欲而正性命，性命就是这么来的，这就叫正性命。所以一切众生无不淫欲炽盛，都是淫欲炽盛的，所以才有一句话嘛，叫孔老夫子色食天性也，色食天性也。从此可知欲断淫习啊，除非见性，除非见性，这就是说这就是轮回的根本，轮回的根本， 所以说先要见性，见性就是了生死，了轮回，这样才能断得了淫习，否则一切修法都不能根除。也就是说一切修法你的淫习可以压，但是并不能够根除。至于不伪虚伪，当知性不生，何有灭亡。就是说害怕的这些东西，它本来不生还说什么灭呢？本来具足，就是没有欠缺，何须求许，则不伪不伪，坦然无事也。就知道这个本来这个东西，这是不变的，这是不生灭的，不动摇的，本来具足的，不欠缺的。就是这样的话也没什么可害怕了，这不就没事了吗？这是说的两个，说的一个是除淫欲，一个是挂碍，挂碍害怕之心。除淫欲这就是见性，否则的话都不行。见性这是什么？见性这就是楞严经上说的，连不淫欲都没有了，还说什么淫欲啊？还有什么淫欲啊？是这么除掉的。至于不伪、虚伪、不伪，就是说的话，还是这个。老人说话就是他都能不能引到这上来，引来引去都是这。再等一等，看看看看大家有什么。修法的动因是察世间一切众生苦，对苦缺乏真正深刻的体验。这个苦啊，不一定是穷，不一定是不如意，不一定的，这苦不一定的，苦最大的苦是心不安。但是有的人求得太强烈，他没注意到心不安，实际上这个苦是每个人都有的，他忽略掉了。老人的批语是，你现在既年轻又生活得好，无忧无虑，所以没有苦的体验。老人先转成一句，然后又说了，但是仔细想一想啊，你也不是事事顺心，对吧？现在你读的专业呢，也不是你衷心所希望的学科，然后你又不得不屈从他，这就是求不得苦啊。你不得不做这个，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在学校里呢，有些人不愿意结交的，天天分在一个宿舍里，顺眼的天天在你跟前晃，天天在你眼前晃，让你心里很不痛快，这就是怨憎会苦。又比如说生病时候的痛苦和将来在社会上工作所碰到的种种嘛，是任何人避免不了的。又如是就是这生病的这个痛苦你肯定避不了，还有你将来工作中啊，那你做得不好领导要批评，做得好有更重的活给你，而且别人会说你都做这好不好都不好，让你左右为难，这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的。所以说一个人的生命旅程是坎坷不平而苦难多端的，你仔细一分析是坎坷不平，但是呢他有的人他太坎坷了，他只好在别的中间找一些东西来麻醉，但这还是俗世间的苦难。最苦的是生不知道来处，这就是一辈子生不知道咋回事，死了之后又昏昏迷迷的，又去蒙着圈，就是头出头没了。所以说世界上的伟人高级知识分子什么问题啊，生从何来，死向什么处，就是这中间的这些细节还不是真正的。对，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什么什么，有一个果位在，还是轮回。不轮回，唯唯能听到吗？不轮回就是灭除了这个果位不果位。连须陀环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不做试念，我得须陀环，都是这样的。别说是修到一个什么果位，修到你没有什么果位，把这两边都去掉了，这样就是不轮回。这还是假说。不轮回还有另外一个，不轮回也不涅槃呐，这就叫涅槃，这就叫不轮回。佛法中都是这样的。这有一套公式的，这个公式就是金刚经，所谓什么既非什么是名什么，其实这个不是修道什么，是本来就没有轮，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如何篡其本来具足，多提醒自己，多提醒他的意思是问这个本来具足但是总是忘失，多提醒自己，哎，怎么又去追了，停断。这是说的是心态，并不是指的是做事该怎么做，说的是心态。本来没有轮回，本来也没有人不轮回，本来也没有人轮回，就是你看的是轮回，没有那个主体，轮回没有主体。觉悟和不觉悟了无差别，体则本一，用有不同。我对觉悟不觉悟觉得都是一样，同时对取用和沉沦也都是一样，都没意思。真的吗？老人在这个地方就开始，真的吗？假如不能大须仔细了，千万不要莽莽荡荡遭祸殃。老人在这个地方上可细致了，能一下子就看出来他的问题。你说觉悟和不觉悟了无差别，这说的多好，但是老人就看出来了，说一个了无差别，这正在差别里呢，明眼人一看就知。元云上师提是吗？这是浑浑噩噩无知识人的感觉，也是大智人的解脱若愚说法，但真要一切放下才行。就是说一般的人也是觉得，哎呀，有什么关系啊， 大智若愚的人也是这样，但是要真的一切放下才行。己则本一，用有不同。老人说，你真是参透的话，用也没有不同。看看看，用也没有不同，这句话看了没有？真是参透，用也没有什么不同。这句话就已经说透了，到了这儿都没啥可说。你的把握怎么样？己则本一，用有不同，这个理上说的真对，但是老人还另外一句话，你要是真参对，用也没有什么，真参透，用也没有什么不同。老人这就是彻语，透彻语。然后觉悟不觉悟都是一样，对于启用和沉沦也觉得一样。你看老人上面刚开始说用没有什么不同，下面他一说启用和沉沦也没有不一样，老人马上说，这么真的吗？是吗？你能入驴胎马腹而其乐融融吗？假如不能，大须仔细了，千万不要莽莽荡荡遭祸殃，遭殃祸。你能入驴胎马腹而其乐融融吗？不乐融融也是乐融融啊，哪可能一直都是乐融融？就是老人就拿这句话来说了，能吗？一般的人他到这儿来的话都可以验一验，这大概的就是这种，都是这种套路，能真的吗？你这个东西，所以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要你自己去知。李静挺会怼人的，再看看下一个吧。原来种种思虑都是妄念，佛法无多，只是我在日常观心两三天之后，就常常流转，再观再转。你看看前面还说呢，这个人前面还说，哎呀，觉悟不觉悟都一样，起用和抢。下面就赶快说，一会儿转，一会儿这么转，一会儿我关了他就不转了，我不关他又再转，就是他还在两边里呢，还在两边里呢。就是这些东西理上有，但是事上来说并没有透。老人的给他的批语是，你要是真见性的性啊，你就是思什么虑什么，这都是妙用。但是话说回来，你要是不见性，你左思虑右思虑，别说你思虑的，你那不思虑也不行啊。观心既观着不流转的，流转的让他尽管去流转，也不阻止，也别搭理他。雁过寒潭，毫无影踪，得无患矣。就是没有一个事儿值得你去搭理，就是什么，就是说，没有一事可商量啊。不是老僧时除妄想，只因无事可商量。没有一事儿值得你去流转，这就是根本之见。根本之见是这样的，见性横竖都对。所以说佛教才这么看重性啊。你就是不见性，你横竖都对，试试，就这么说吧。你不见性，你横竖都对，你试试，你行不？肯定不行的。心里头的东西还是两截行的，那还是不行的。你就说你在这，就比如说你说佛法上，就算你说的什么都对，你到世间上试，都不可能什么都对。这些东西啊，多读读多好。你果能见性，一切思虑都是妙用。观心就是观着不流转的，就说哎，就是说这个本性这里守住，本性这里流转的，尽管让它去流转，也不阻止，也不抑压，不理不睬，别搭理它，过了就过了。雁过寒潭，毫无踪影，则无患矣，就没什么问题啦，没什么事了。亲见佛性不再理解，这是后面的那个，这多读读多好啊。祝师兄常言出家一事，只要不被世事转，常在世间又何？既入世而出世也，思古人起大机大用，无被岂敢谦让。这个人啊，他思维跳跃，马上又说出家了，只要不被事事转，在家也没事，在家就是出家，他能做得到吗？看样子是不行。古人云起大机大用也，他不谦让，说谦让。老人说，是的，但是你只是理解，事上未必做得到，宗下所谓说来自有，遇事则非。说起来的话是这么回事，遇到事儿就不行。这个病呢，这毛病在哪呢？不明，就是根本这个地方上，你只是理到了根本这个地方上，无始无明没有破，没有亲证法身。所以呢，就是要痛切用力做功夫，老是做功夫，痛切用力打破这空洞洞，空空洞洞，无知无觉的无始无明，才能见佛性，而不是读一点禅书，用思想猜度的。其实他思想猜度的完全对。他错就错在他这是他猜度的，所以他不里头有把握，就这一点点儿。望你好好用功，做到心念不起时，空空洞洞时，反看这知心念不起，空空洞洞的是谁？在这上面，啵的一声就亲见佛性，妙悟勤勉之灾，亲见佛性不在理解里。看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现在就是空空洞洞。你现在就是空空洞洞，你怎么会说呢？你这哪来的这一句话？明显的不是空空洞洞，你空空洞洞就不可能有一个空空洞洞在。坐上的时候，哇，你好厉害呀，师兄，神起赞叹，呼的一声，豁了，一般都是读豁。在座上持咒不着意，听得清清爽爽，而让咒似水流一样不住，久之则如瞌睡一样，而不知有咒间，也非了了分明，手段入定。这种情况有点像初定昏昏。 元音老人批语：昼仍时，印未散，情况若昏若寐，昼未散，印未散，昼未停，但不了了分明，只是昏定啊，这个是昏定，不是正定。久之则转昏为明，深入禅定矣。如果当下将心力融入念的咒语，念清清爽爽，注于当下一念，过念过不留，这两种正复杂的。将心力融于念的咒里面，清清爽爽，注于当下一念，念过不留，这两种念法，这是咋算出来的呀？元音老人批语：初用功的时候，不无用心处是有为法，不无用心是有为法。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为的，要作意的，久久纯熟就能够转有为，用心观照。现在呢，就需要用心看念头。念起即觉，就是看着念头，是因为不是要看着这个念头，而是说你念起了就不要随着念息的时候呢，全神贯注，关注这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的真如，这就是宝润功夫的初步。就是说关着这个佛性，这里不寂不离，不生不灭，就是这个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的真如，这是宝润功夫。刚开始你知道它，你就经常的拿这个提醒自己，别去生生灭灭，别去随波逐流，别去沉沉浮浮。这是说的是，念咒上的，坐上念咒的事。刚开始的时候的话，要有为。我认为这个地方的这一句的话，就是后面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为，这个是难免的。久久纯熟了，自然的有为是无为。这无为可是只觉得自然的就做到这儿了，这来个事儿自己就觉得别扭。刚开始的时候一紧，后来做功夫就没这么紧，不紧不慢。现在就是要用心看着，全神贯注，这是保证功夫。保证久了，再明心见性，这都可以。所以说这个用起来很活泼，不一定在哪个地方上用，你理上知道了，这就可以保证，都可以的。感觉到真如，是不是妄念？是啊，真如不在，应该说是没有这个真如，你都没法感觉。知道吗？真如跟感觉的关系就是这个，并不是感觉到一个真如，是有这个真如，所以你才能够感觉到或者感觉不到。你就别感觉了，别感觉了，你也失去什么了？别感觉，你不是也没失去什么吗？人家叫你，你照样挨吗？这个东西不在你的感觉里，没离开过你啊。要怎么才行？你这种心态就还是在抓。要怎么才行？这就是抓的心态，并不是拿手去抓才是抓。要怎么样呀？这就是抓的心态，不要这个抓的心态。像你似的，你就可以多念六字大明咒。你咋不去灌顶去修心中心呢？心中不行。当然难，石上油麻树上摊，一百草头上寄来意。哎呀，我先讲完这一个的，我们一个人是多少条啊？快了。关照不是压念，是随起随觉随这个是坐下观照啊，他就是坐下观照了。坐下观照是在住根的自然作用的妄念，当念头起来随他去后，也不能回复到住根的自然。这坐下观照又跟根尘识联系起来，这没有必要，没有也不能回复到。是否其要是否在当下放下呢？但是住根妙用正起，是如梦幻空花亦不可得，也并非了了长明啊。正观照时妄心起伏任随他，一念也罢，我念不做一回，这又做一回事。看回复到住根的自然作用，这句话的理解有偏差，有偏差。他是说的是不分别他，然后呢，但是呢，随他去了以后，就是要在当下放下。他这么拿捏的太变形了。老人批语：念起不能随他去，念起不要随他去，随起随断，使之不要相续，在动用中也须如他人在做一样，也须如就是在就是首先呢，念头先念的时候，念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使他相续。第二个就是说的话，你在做事的时候，就是不是你在做，是别人在做，自己的心中不要有驻足。事过之后呢，就像没做一样，心无痕迹，这都是说的关照啊。住根启用的时候，不是他怀疑自己不是了了分明啊，你不了了长明，事情岂不要搞糟？文章也到，不是要写错吗？所谓如空梦幻空华，是让你不要着相，不要是让你动。就说梦幻空华是让你别执着，不要着相，不要有所得。但是并不是让你糊里糊涂的不分别，就不分别了吗？不分别的时候，正观照的时候，就是起伏它也好，全不当一回事，全当一回事了。老人说对，不是压住念头不起，而是随起随觉，随觉随断，不随它流浪。一看就别随着它流浪就行了，随起随觉，随觉随断，不随之流浪。放不下还不赶快修心中心。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交了三十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你放下来还修什么心中心啊？ 好的，行，谢谢啊。那个李琴师兄交给你了。
好的，啊，谢谢郭老师。我们今儿就没什么事，就下课吧。下周还是礼拜，老公。下周没，我看好像没完。
啊，对，他不是一个人是25个。
对对对，那下周还是礼拜，好，跟继续讲下去。
好的，那个下周是谁？他也做好准备，我估计一半就讲完了。
哦，好的好的，下周应该是张浩师兄，给他说一下，联系一下他。
好的好的，辛苦，下礼拜见。
下礼拜见。好，好。